职场好给力，让你win win。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赵奇翔。
大家好，我是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我们一样录的是《做自己的勇气》这本书的特别节目。我们这次呢，从北到南邀访15位作者。哇，这本书看得很过瘾哦。尤其里面呢，我看到一位电玩美少女廖宇杰老师的故事，更是特别争取要来访问他。好，因为我觉得呢，他这个题目非常好。他说：“走出虚拟的迷惘。”创造真正的价值。今天就有请我们的节目大来宾廖宇杰老师。
欢迎宇杰老师。
Hello， 大家好。
对，廖宇杰老师声音非常可爱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什么？
小兔。
小兔。你怎么把私下的绰号叫他的？这个大家可以叫 Iris 老师那我们都叫他小兔。如果我们中间不小心讲了小兔，请大家原谅我们。其实我们是蛮好的好朋友。
对。
那个其实Iris 老师其实这本书前面写了一段说，那一天我不断的开导着原本想自杀的妇人，我告诉他人生还有各种可能，虽然他失婚落魄的被夫家从日本赶回台湾，而且他不懂电脑，连上网都不太会，人生看起来很无望，但我告诉他其实他懂日文，可以朝这方面尝试，总有新的可能。说到后来我才发现，一边在说服他的同时，我其实也在说服我自己。哇，这是一个好深的体悟
真的。
Iris 老师，为什么你会从人生这一段一段历程当中会得出这么一个哇，听了让人觉得刻骨铭心？其实我在教育的不是别人，我在呢教育帮助的其实我自己。这段过程我可不可以请你呢从头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啊，
从头啊。其实我以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就是正常人而已啦。那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画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漫画家。
其实以前是个普通的正常人，现在不太正常。好吧，现在不普通，
现在不正常的漫画家，
现在是不普通，现在不普通。
被发现了。
对。然后呢？哎呦，我们怎么打坏气氛了？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录音就是要这样轻松，对不对？
对。
有些人在开车听这有声书，就觉得特别有趣嘛，哈。对。那你小时候是普通的时候，跟正常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原来那时候，因为小时候想到漫画家，那当然想到漫画家就是会被爸妈骂嘛，就会说不准去当漫画家。可是那时候其实还是就是想往这一块走，所以就往复兴美工去念。
复兴美工啊，对呀，厉害。
没有啦，就运气好啦，就刚好。
当年那复兴美工也没那么厉害，真的吗？搞不好有人说，尾都冲下命啊，哈，不要创复兴美工。
对，
像那时候我外婆都一直认为我以后毕业以后只能去画什么电影看板啦，或者是那种泡沫红茶店的 POP 之类的。就像这样。可是我还蛮幸运的，刚好毕业的时候啊，就搭上了电脑绘图的风潮。对，然后那个其实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每天都是画，所以其实我不是很会念书。
对。
那我想说，可能考不上大学吧。
对。
那就刚好去外面工作吧。
对。
那还蛮幸运的，刚好我那时候有一个补习班的老师，他那时候也要出去外面，就是有点类似带着 team 去外面找工作这样子。然后就找了我一起过去，
是，
所以我就还蛮幸运的，30号一毕业，31号隔天就去上班了。
哇塞，
无缝接轨。
那个时候差不多几岁？
那时候，我以为我已经18岁了结果后来才发现，因为我是9月出生的，所以我未满18岁呢。
老板玩的，
对，那怎么办呢？
没有啦，后来当然，因为他们还是算我的虚岁呀。
然后后来
就工作了一年，那时候呢我就发现其实我喜欢会动的东西，因为从小就喜欢卡通啊动漫啊，所以喜欢会动的东西。
那时候在原本的职场做的是什么？
是平面美编。
算
平面的。
对啊，就不会动了。那时候刚好呢，我们公司就面临了一个组织改革的一个状态啊。
对，
就是俗称的倒闭这样子。
你讲的也太过好听了，
组织改革
跟倒闭，了解。
对对，
急屋出租，因为我组织改革了，绝对不是倒闭哦，不要乱想哦。
对，然后就非常幸运的就哇太棒了，就趁机换工作。
哦，
所以那时候就很幸运的去了那个志冠底下的一家工作室，
嗯，
叫任教室。
那你那个时候不用上大学吗？
哎、嗯，没有啊，当初就说我不上大学，我就专心工作啊。
哇，是是是是是、
啊嗯。然后就在那边就做3D，然后就每天就很开心的一直工作那样子。
对，很棒哦。
对啊，
那个时候会不会因为学历跟人家相处，被人家觉得说，哎呦，没有大学毕业啊，就来跟我抢饭碗啊？
哦，没有呢，因为其实做电玩业的很多都是我们复兴的老学长、老前辈。
哦，
对啊，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年代啊，有一家公司叫万王之王，
万王之王，
对，他就主打说他们公司全部用的都是硕士生啊、博士生啊，反而被业界唾弃这样子。
哦，
对啊，就还蛮有趣的，就是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发现那个学历并不是最重要的，是一技之长。对，跟现在的这个很多父母亲脑中还觉得孩子一定要念上大学，十八岁就出来就业，觉得孩子一定拿不到铁饭碗、好饭碗哦。哇，那个时候你的思想蛮前进的哦。
嗯，也没有啦，就是当你手上拿着一副烂牌之后，总是要想办法把它打好啊。
你是想要把它变成励志的讲座吗？今天有很有
意外的震惊。
对对对，没错，你到底背了多少那个正面的演出？一手烂牌打的好，没关系。那你那个时候牌有多烂？你跟我们讲一下。
嗯，就是普通的十八岁，可是我觉得还蛮幸运，是因为在那个大家都喜欢就电玩行业嘛，那大家都喜欢电玩。的话其实人都很单纯哦，那像我一进去啊就是最年轻的这种十八岁妹妹啊，所以大家都对我很好这样子。
嗯，
我那时候其实十九岁啦，可是大家就对我很好。然后像我现在啊，因为在那时候其实很多前辈们可能都25岁啊30岁左右，现在当这些年过去了，他们可能都已经爬到成为主管啊、爬到成为那种什么总监之类的。
对，
他们都跟我讲说，Aris啊，只要你想要工作的话，你要到哪一家公司，尽管跟我们讲，我们就立刻让你安排进来。
哇，天哪，
给力哦，
游戏产业横着走啦。
对啊，就是很幸运啊，所以还蛮开心的。
嗯，
真好。嗯
嗯，那后来很幸运的，我们公司就也是一样呢，就是公司从10个人发展到100个人。
对，
哇，扩大。
对对对对，就扩大太快。
多少时间？
大概在1-2年之内哦。
哇。
对，所以就扩张太快了。
对。
那我们的老板其实是一个很传奇的老板啦。
对。
多传奇。
就是假如你到大陆的网站上都可以搜寻得到他的一个传奇老板这样子。
哦，是好的传奇还是坏的传奇？
就是他后来就把我们公司的那个钱呢，就卷在身上，就卷这样卷款。
哦，哎呦，
了解，组织改造，
又要组织改造了，
哦，要组织改造了。
对，所以我们是一个神奇的老板呀。
对，
然后来在大陆又玩了2次。那这个的话当然它就是一个传奇哦。
对，
所以还好就利用这样子，我后来就又找了另外一家工作。
对，
然后就是到赌博性的游戏。
哦哟，
对对对，那个叫做，其实它叫做博弈机台啊。
是
博弈机啊。
对，这是合法的啊。
啊，难道这个是叫做麻袋是吗？
我不知道呢，他可能他有点类似像吃饺子老虎，我也知道他叫吃饺子老虎之类的。
哦，
对对对，或是什么爬庆狗。
哦，
爬庆狗。
爬庆狗啦，了解。
嗯，
那你们是外销日本还是在台湾做？
好像还蛮多外销的呢。
原来。
所以在那边就钱多事少离家近。
对，赌是人的人性。
没错。
对啊。
可是我就发现其实像我而言啊，我就不太适合那种很大的公司。就是其实我是喜欢那种跟人的接触啊，大概在40个人以下的小公司比较适合我。那像那种太大的可能100个人200个人的公司，其实我待的就还蛮辛苦的那
种。怎么说？
就是还蛮多，例如说可能会有一些人事之类的一些争斗啊，那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单纯的世界。
哦，原来如此。嗯，那然后呢？所以你就离开这间公司？
可是也因为这家公司钱多事少离家近嘛。
对。
那我刚好说，因为我不太喜欢公司的这种文化，所以后来呢，我就开始来发展我下课后的事业，哦、下班后的事业。
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跑去当那个电脑绘图的讲师。
哎呦，可是你那个时候是高中毕业，然后电脑绘图的讲师、嗯，他们有说那个要求吗？
我是去补习班，所以去电脑补
习班。实力为王。嗯、
对对对、嗯，那还蛮幸运的，刚好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我就后来那时候是在学成电脑。
学成电脑。
对，
哦、
在那边教那个电脑绘图。
对对对对。
那就。本来呢只是一个，我就是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就是可以让我赚钱赚到老的一个工作。
对，
哦，
嗯，因为我其实刚刚有说过嘛，其实我公司一直发生这种组织改革的状态。
对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没错。你的意思赚钱赚到老是晚上还是白天的？
你是直接说不正经的工作还是正经？不是、哦、开玩笑，开玩笑。
你说赚到老的是
没错、哦，你的这个励志演讲已经破功了，你已经露出狐狸尾巴了。好，我就是要听不正经的，你回答我。
没有，就是说那个下班以后去兼差当电脑绘图讲师的话、
哦，你觉得会教到老？
对，我觉得因为老师这种东西其实是越老越值钱呐、啊。
对，
嗯。
可是行业会有那个啊，好比说那个时候都是实体机台，现在有手游。对不对？
哦，
时代进步了。
对，
嗯，这样讲也是。
你怎么那么容易就被说服呢？应该是你要说服我、啊，
你不是要赚到老吗？
对对对对对。
可是其实只要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学其他软体都还蛮快的啦。
哦，
就是这样才可以赚到老。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
对。
就像我会 Max 的话，那我要去学 Maya 或是学其他的 3D 软体，例如说 Unity 之类，都学得很快啊。
嗯，哦。嗯明白，所以呢，不错哦，所以就因此你当老师就当到老，是这样吗？
嗯、我的愿望那时候其实只是为了怕我老的时候会有这种公司一直改革，然后没有办法在一家公司做到养老的状态。
嗯，
所以那时候我只是想说，想要找一份可以做到老的工作这样子。
哦 ，OK，OK，、okay, okay,
嗯
嗯嗯嗯嗯嗯。
那对，这是好奇问一下，这中间你在这个公司组织改革有没有发生什么难忘的事情？
哦，那时候可是精彩精彩，刺激刺激的。
真的吗？
真的，因为之前不是说我的游戏公司啊，它是老板就是那时候扩张到很大嘛，对啊，所以那时候在那个扩张到100个人的时候啊，那公司又说要突然就收起来，那就会有100个员工就围在他的办公室外面
抗议啊，
对啊，把他围住了，然后老板还找警察过来，然后我们对他动粗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他也会有要我们认股啊，员工认股，
所以
公司内部也是有一些人已经认了这些股票了，但后来呢发现哇糟糕，公司没有了，那钱会还我们吗？也没有，他说啊、哦、因为那些钱就是烧掉了。
哦，那个卷去大陆、那个、
卷款逃跑那个。
对啊，
天哪，自己卷在身上还不还给人家。
那就就是我们当然那时候很单纯很年轻啦，所以就很相信他说他是真的钱没有了这样子。
哦，
那当然是一直到他后面在大陆还发生两次一样的状况，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一个
天
职业的。
哎、
欸、那他很有也很厉害
耶，就很
像可以台湾卷一次，大陆卷三两次。
对啊，
卷三次了，
超厉害的、
哦、这个人哦。
哎呀，
我的没关系啊，就是等于我们人生多了一个经历
啊，是是、嗯、
正面正面，
又想拉回励志演讲，不让你拉，
对
对啊。然后后来的话，其实像我在做那个博弈机台之前，其实我有去另外一家做立体电影的。
哦、
就是就对对对，就要那种戴眼镜的啊，然后坐在椅子上会咚咚咚咚咚，然后会喷烟、喷水、喷那些气泡之类的那种，像40B1 的那个40科教馆 B1 的立体动画是我们公司做的 OPPO 专案，然后像2004年的台北灯会 3D 立体也是我们公司做的，
是。
对啊，
太棒了，这个艾瑞斯老师精彩的故事，我们先到这边，待会休息一下，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 刚听到 Iris 在讲到说你们公司哦做过几个大的案子，
嗯，
包含像士林科教馆，还有这个台北灯节的活动，
2004年的台北灯会立体电影是我们公司负责的。
哇
哇，
太棒了，
厉害哦！
12年前出社会的时间哦，没有没有，我们不要偷偷进入计算年龄。
哎呀，笔记一下，笔记。
对啊，然后还有那时候的例如说，啊，好像还那个什么 SBIR 的那个奖项之类的，
哦，
就是政府的奖项。
对，这可申请不容易啊。
嗯，是啊。
对，诸多刁难哦。嗯，这样子会不会录下来不太好？听说好像是有点难度啦，哈，这样子。
啊，对。
对
啊，就是所以这样讲起来，公司应该超级棒吧？
很棒，
没有问题啊。
对，
对啊，就后来公司就资金缩减了这样。
啊？怎么会这样呢？
不是正好吗？
对啊，
因为后来政党轮替啊，
啊，
所以
跟你们有关系。
就是我们是做政府的标案呐、
啊。哦，
一朝君一朝臣。
没错。
讲得太好了，没错。
嗯、
我的天哪，哈、哦。
然后后来我又跑去做那个像便利商店那种小型的游戏。
哦、
那时候叫宠物趴趴狗，对，类似便利商店那种，
哎呦，
就是做那个小游戏的经营啊，
嗯、
经营游戏那种，
嗯，
啊，也是做完了以后就，嗯，就那个，你懂吗？
又在组织改革、啊，
又是组织改革，
啊、组织改革了一下，
我的天啊，可以不要再改革了吗？
你是一股清风哎、
欸，真的，
我是那个吉普赛人呢，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我不止我啦，就是我们那群做游戏的人。都觉得我们身上应该有那个倒闭魔咒
哦天哪、啊、你这个时候已经倒了几家你老实说
啊、就刚刚听刚才最早的平面美编嘛然后后来的智冠科技然后后来在做这个立体电影的然后再加上还有做便利商店的这一种
对
然后后来做那一家博弈机台它是没有倒啊那家还在的、
嗯、
还蛮大因为它上市上柜、
哦、
可是它的分公司就收掉了这样子、
嗯、
天哪、啊、还是倒闭嘛你还包装你自己你老实说这样算起来是几家了
有后来刚刚说我在学成电脑嘛
对
那在今年的时候啊过年的去年过年的时候
对
就有学生去上课的时候就说哎老师为什么铁门拉下来发生什么事
学成难道学不成了
哇真的学不成了
天哪
了
嗯
真的就是这世代真的是变迁非常快啊其实想想看以前我那个年代啊国中的时候国中国小时候都还是在交笔友的年代
真的
现在你跟人家讲说要交笔友
我还透露年龄
我
连笔友都没
有他说大笔的朋友啦
哦
对
呀、啊、然后后来跟人家讲说哎、欸、我跟我朋友我跟我的网友在通 email 通信哎、欸、
嗯
现在跟大学生这样讲他们都笑死了
哎哦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还在玩微风聊天室你有听过吗
我没听过那什么
这个是我国小每天冲回家匿名聊天的一个乐趣你知道吗
我的天哪
天哪
啊时代不同
是
真的时代不同
真的真的你们两个老人家不要再不要那么怀旧了，我们向前看。然后呢，后来这样算起来，你总共倒了几间公司？
可能后来算了大概七家以上吧。
哇，七家哦！今天果然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Lucky Seven，
整个人还是鬼张厚厚在我们面前。
真的，
你看看到就励志了。哇，我的天哪、啊，传奇！哦，那是你们这个行业的人都那么倒霉，还是就是你那么倒霉？
应该是行业资讯业别吧，还蛮多这样子的。
真的哦，到时候我们收到读者的投诉说做你、哎、你那么倒霉，那各位，我今天有撇清关系 哦。
真的，
对，我的天哪、啊，天煞孤星啊，简直七间公司。
哎，七岁克母。
我谢谢艾瑞斯。我以前曾经对游戏产业抱有希望，真的，你的故事，我觉得我好像走过了，我不需要这个进入这个产业。
真的，兴趣不是玩人，是被玩啊。
对
天哪！
绝对不会。其实你进那个行业是很开心的。 的，
做喜欢的事。
对对对对，每天叫醒的是你的理想，而不是闹钟的。
哇，你又在包装自己，
每天叫醒我是二扁的肚皮，跟104的拒绝的喊，因为我已经导过期间了。对。
没有，这只是小咖好不好？我后来跟我的之前做游戏同讲说，哎，我七阶，他说啊，你那小咖小咖，这个就是那种嫩嫩咖才是只有七阶而已的。
是哦，
天哪，在你们这个行业。
所以后来啊，就只要听到说什么啊，公司有那个财务危机，就想说太棒了，我可以拿那个失业补助证明，然后去坐火车环岛之类的，哎，真是太棒了！到底什么时候公司会倒呢？好期待哦！
天哪，那个老板不知道该哭该笑，
莫名励志，莫名励志，
真的，
真的，没错。
那艾瑞斯，我问一下哦，像你说这七家公司啊，应该是也有成功也有失败的嘛？那当初你是怎么样对游戏产生热情的？
怎么产生热情呢？因为其实这工作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啊，所以。譬如说你去工作的时候你就想说，哇，我今天要去做战统系统耶，超棒的，然后你就会想说，我要让我的这个怪兽要怎么跳呢？要是像青蛙一样的跳吗？还是要像袋鼠的跳法呢？还是要用游泳的呢？然后到底是要左右游还是要上下游？还是说呢，你直接要做一个弹涂鱼，弹涂鱼要怎么走啊之类的。所以现在其实你每天都会觉得很开心啊。
对，
然后或是我今天要去做一个魔法攻击耶，那我要做小火球攻击呢，还是要做大范围攻击，还是要做在那个地上有法阵飞出来的这种藤蔓缠绕，还是呢我要做一个冰封千里这样全画面攻击，所以每天都想，哇，真的是很有趣，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呢？所以每天要醒过来他就想，啊，我今天要调动态耶，赶快去公司，赶快去公司，我要赶快调动态这样子。
听说你为了研究青蛙动作还上 YouTube 看那个 Discovery
真的
青蛙介绍了一遍，
有认真过？
对，我好像没有看过你这样哎。
对啊，很就是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然后还要什么咕噜啊，咕噜是一种虫，然后它的行走方式，因为是六只脚嘛，你要怎么走这样子？
对，
咕噜
前脚跟后脚怎样才不会打结？对啊，或者是像那个有一些那个毛毛虫在蠕动后要怎么样蠕才会比较正常这样子？那其实平常都不会去观察，而且让你让女生去看到她是哇，有很大的心理障碍。
真的，真的，没错，没错。
可是没办法，为了要研究，所以还是要去看一下 Discovery 它到底怎么走的。
是
哦，
哇，那你那么爱这份工作，可是却倒了七家，那这个公司到这个产业到底能不能养活你啊？或者是说那个倒了七家，你那时候心情怎么调试啊？
哇，其实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难过。然后再加上刚好那个时候呢，我爸又生意失败。所以那时候我就把我从18岁存的钱就解约，然后定存解约，然后就拿去给我爸还债了。
对，
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哪，我到底人生是这么努力干嘛啊？而且再加上那时候交往2年半的男朋友啊，就把我甩掉，这样劈腿，而且是劈腿2次，然后第2次把我甩掉，这样。
哇塞，劈腿1次是他不应该，劈腿你2次，
你怎么给他机会呢？
对呀、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我后来决定，假如那个绝对要找专情的这样子。
专情人士，
没错，
是。
然后就是觉得，哎，我的人生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当个好女儿啊，这么努力当个好员工啊，然后这么努力当一个好女朋友，最后结局还不是这样啊，我到底干嘛那么辛苦啊？
那时候可能有点自闭封闭。
对，所以那时候就成为一个愤青了。
怎么愤法？
就是那时候同事可能会讲说，例如说我很挑食嘛，可能讲说，你这么挑食，你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吃不到食物之类的这样。那我就会讲说，不好意思哦，又不是因为我不吃，他们就会跟着吃这样子。
酸敏变成一个酸敏。
对。或者说，不好意思，我手没有那么长，可以把食物丢到非洲。就是成为一个很酸的酸敏。
愤青
的。对，就是一个
愤青。那怎么办？那个时候岂不是让自己更加的潦倒，朋友全都跑光了？
就 人生嘛，总是会有一些朋友还是会继续在你身边支持你的。
哦，
对啊，那
要不要趁这个机会感谢一下？
感谢一下真友谊。
对，要感谢那时候还愿意陪在我周遭的朋友的。
嗯，
然后陪着我一起度过那段时间。
哦，
那你愤青那阵子，后来想到花大钱的方法，听说是出国。
对啊，
会不会太酷？
然后就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办嘛，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赚的钱最后都是给男人花掉啊，给那个
对
啊，就是给那个父亲啊，就是给家人花掉，自己都没有花这样子。
没错。
所以就觉得我一定要把那钱花掉，
嗯，
可是我又不知道去哪里花、啊。
对。
其实我还蛮理解为什么富翁要跑去上酒家那种感觉。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人生就是没有嗜好啊，就跟我一样，就只爱工作这样子。
哦。
然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工作。坐上面
哇！你看，励志到连人家上酒家都要负责帮忙漂白，
对，
跟你没关，你还在那边漂，好啊啊，
还懂得富翁的心态，
没错没错、
啊。
我还想说他有去上酒店，想说太棒了，我们总算这个职场好努力变得不太给力，好吧，没关系，你继续正面下去。然后呢？后来呢？
那
你去酒店，然后呢？
该怎么办啊？所以最后能够唯一找到能够花钱的地方，就只有去酒店这样子。
哦，
然后酒店就。会有很多女生说哇你好厉害哦哇那个什么陈总你好棒哦赵总你好厉害哦
哎呀好帅
然后那个李总你好帅哦之类的然后就哇好高兴然后就给钱
哦
可是其实很可怜因为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给钱了所以他只好在这种地方就买那个愉快这样子
是我没有当过富翁我不太能
我也是
不太能够体会对然后呢你在那个心情、
啊、
其实你可以体会到没有兴趣的人
对
找乐只是很痛苦的，
没错、嗯，
对，
就是要只好花大钱去买这种虚荣的。那时候其实我也是就陷入了说，我哪有了那笔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去做什么？那当然女生嘛，又不能去酒家，
对，
就算我想要去洗什么那个泡沫浴、泰国浴，也没地方可以去这样子。所以我就只好默默的想说，嗯，那好吧，那我只好出国好了。
出国，听说一去就去法国。
对啊，那时候就是愤青嘛，就想说大家都去美国，我就偏不去。大家都要学英文，我偏不学。我就要去学法文呢。
是。
就根本其实都不会。
哦，哇，你很有勇气耶，
真的。
就是有学那个拼音，就是那个 purple muffin 这样，然后就出去了。
哇。
嗯，那到了法国呢？
然后呢？
到了那个环境，终于会了吧？
啊，对，我那时候想说，你知道，就像那个 American Dream 啊，就是那种大家会以为说，我到了美国，我呼吸到了那边的空气，我就会打 NBA 了，就是像那种。
这又是哪一个言论？
是吗？
但是大家都会有那种幻想，觉得啊，好，到了那边我就会英文就会很好，到了那边我的什么就
会飞会跳，
对，
其实根本没有。我那时候以为。我去那边可以成为一个优雅的法国人，
哦、
结果牛迁到北京还是牛。
哎呦，
不要这样，不要侮辱牛哦，不要，不要侮辱自己，我们不要侮辱自己。对
啊，就到了那边以后，还是成为一个到处打工的中国人。
哎呦，你去什么地方打工啊？
对啊，
后来就去法国那边打工啊，从刚开始从。因为不太会那个法文嘛、
嗯，
所以刚开始呢，可能是帮忙带保姆啊，到人家家里面，然后陪小孩子讲话，练习法文这样子。
嗯，
然后到后来还有当那个学生导游，就是可能有一些台湾人过去，然后他不想要花很大的钱，那我们就帮他。带那个路怎么走这样子，
嗯，
然后到后来呢，还有就是甚至还有那种去餐厅打工啊，
嗯，
那后来还蛮幸运的，因为我有一技之长嘛，我就在法国那边的印刷店找到了在那边做那个 Photoshop 的平面美编的工作，
还不错哎，
对啊，
那边出文呐，然后呢，
对啊，然后就在那边继续打工啊，
嗯，
然后其实打工以后就可以支付自己的生活费啊，你的。房租费啊，你的什么费用那样子？
对，
然后就大概花一年的时间跟自己对话吧。
一年呢？
嗯，就是像除了去上语文课啊，然后去打工啊，之后就是可能你就去公园，因为没有钱嘛，所以可能就是去公园啊晒个太阳啊，
晒个太阳，对不起，
没有，就是去晒太阳，然后躺在草地上面啊，然后 后跟自己的心灵对话，然后、探索一下自己，往自己的内在探索，这样
是。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再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刚刚听到 Iris 讲到法国这个挥霍的精彩过程，那我们来听他还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 Iris
Hello、
Hi、
其实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去法国，就是有人说过只要你年轻的时候去过法国，法国会跟着你一辈子。
哦哟，法国是鬼是不是？
不是、
哦、不是，浪漫浪漫浪漫
浪漫跟着一
辈子。
像我有时候现在睡觉啊，做梦的时候都还会梦到在那个法国的广场上面啊，然后看着他们的艺术品啊，然后在塞纳河边喝咖啡的那种感觉。
哇，天、
好想去哦，
真的。只要想去的话，可以带你们如何自助哦。
哦，赞哦。
嗯，非常棒哦。
嗯，
那其实，在那边的话，那时候去的时候，只是想说想挥霍嘛。
对。
可是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啊，所以
不要这样子，不要侮辱牛。糟糕，
好像讲了，好像又骂下两次，
说出了真心话。
那个兔子迁到北京还是兔子，
还是兔子，
不要侮辱兔子。
对啊，然后就是其实去那边以后想要把钱花掉，就反而在那边就拼命打工，然后还赚了钱回来、
就是一个工作狂嘛，我发现了。
对啊，
因为就习惯了，就是每天一定要有一些任务要解这样。
哦，了解。然后呢、
然后后来就过了一年以后，其实他那福利非常好，然后打工金额也很高，可是就觉得自己的年纪已经比较有一点比那边过去的那些游学的年轻人都还要比较大了。
对 对。
假如还要在那边的话，可能要撑到大概两三年以后才会像台湾大概这样的成就这样子。
对 对。
然后想说，嗯，又好像没那么多岁月可以蹉跎。
对。
就想说就回来台湾好了。
嗯
哦 ，OK。
对啊，所以后来就回来了。
是。
可是其实，在法国那边步调是很慢的。
对。
大概就像垦丁那一种，就是很悠闲啦，在太阳下面晒着太阳啦，悠闲的喝个饮料啦，吃个下午茶再去上班啦。
哎，你看这样还可以赚到生活又赚到钱，
哎，怎么这么好？在诱惑人家去耶？
对呀、我们是不是生错国家？
对呀、好累哦，我们过得好累、
哦。原来你励志了这么久，最后让我开始怀疑自己，
对，
这就是你的阴谋。然后呢，这么一个度假回家，那你干嘛回台湾
啊？对啊，可是就那时候，因为在那边也不知道要干嘛，找不到目标这样子，
对，
所以就只好回来了。
哦，
那回来了以后，其实有点跟不上台湾的步调，
对，
就成为一个社会不适应症
啊。那你那时候工作吗？
那时候还没有，因为还在愤青的状态，
加上没工作，没有规律生活，法国还有，那怎么办？
就那时候就掉入了，刚好我那时候有在补习啦，有在补习班教书，就刚刚说的学程嘛，感谢学程这样子。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每个月有赚一些基本的生活费、可能15000啊，然后就打工这样子过生活这样。可是因为那时候就说愤青啊，想说我赚那么多钱，最后还不是被家人拿走，所以也不会想说要努力赚钱。
对，
然后就后来就刚好那时候有一款游戏，在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在圣教士的时候，就在置冠的时候，它就有流行的游戏，然后那时候刚好出了 online 版本。
网络游戏
就是 CSO、
是 CS 还是 CSO 啊？
那时候是 CSO， 就 CS Online 版本。
红透半边天啊，
对，那个很红。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掉入了 CSO 的世界。
是，
然后几乎就，
可是你都是设计游戏给别人玩，你怎么会掉入别人的阴谋诡计呢？
因为那时候其实 透过 CSO 啊，就是其实女孩子在 CSO 里面超吃香的。
哦，是
应该什么游戏都女生很吃香
的。哦，真的吗？
拿宝物啊，是认网婆的啊。
哦，原来。
对啊，就是女生超吃香。比如说你进去啊，假如你的技术不好，开枪打不死人嘛，别人就会骂，就说你可搞什么啊，踢掉踢掉。可是你只要开口说啊，不好意思，因为我还在调整我的滑鼠，还没有好呀。然后一聊起来，哎，女生女生。啊、不要踢他，不要踢他，这样子。
哦，
对对对，
玩 CS 都是男生，
真的。
哇塞！
然后也会有那种，假如是男生的话，不去就是炸弹的不去放炸弹，就会被人家骂说搞什么乱跑乱跑，踢掉踢掉。可是假如是女孩子的话，就说哎、欸，你看他迷路了，哎，好可爱哦。
哦，原来
什么鬼啊？
那我以后要一个女生的例子。
对，要玩游戏就用女生。
对对对，没错。
真的是这样。
哦，天哪！
无言了。
然后呢？所以你就在里面开始变成战士。
没错，所以在里面就成为一个女英雄呢。
哦，是哦，
什么叫女英雄？
打得不错哦。
那时候因为其实花很多时间在这个游戏上面嘛，所以难免就会有花比较多的时间练习，当然技术就会比较好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刚好就玩，然后就变副团长啊。
对对对对，哇，女生的副团长，那
对啊，
风靡死了。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就会明明我只是想要打游戏而已，可能就会变成好像是廖老师专线一样。
对对，秘密哦。
对，就会有很多人秘我，然后还会讲说，哎，那个副团长，我的那个今天考试不好啊，妈妈骂我啊。那怎么样？然后或者说什么啊？我在跟谁谁谈恋爱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
有没有那种安安几岁住哪给亏吗？
那是你才有啊！
这个是聊天室的那个预设语，
没错，
按上就可以了。
观众本台立场跟那个什么受访
奥斯卡本人的那个立场，
不代表本台立场。奇怪，我觉得我们今天挑进那种宅味。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我好有兴趣。
然后后来就在里面啊，那就就开始来了一个因为其实我们的军团啊，就是有一些能力蛮好的，可是也有一些能力不好的嘛。那我想说，哎，那这样下去不行，所以就开始说，那我每个礼拜四晚上就会公开授课，
对，
然后就在讲说你里面要怎么架枪啊，怎么打啊，要放在哪里，
你要知道你是一个讲老师吗？
啊，这样子，
你还会架枪？
对啊，然后假如你有通过了团练的话，才有可能会成为种子 A 队，那种子 A 队就可以你可以自己出去打军团战，
对，
那假如你团练没有通过，你就只能成为种子 B 队。
对，
那种子 B 队的话，就是我要去帮你挑选那个对方跟你程度差不多的打军团战。
哇，
那
好专业哦！
对啊，假如你再不行的话，种子 C 队的话，那我就会出去专门帮你挑选你可以打得过的来打军团战，这样子。
就是那种，哎呀，我迷路了，我是女生，
那怎么会到 C 队？
没有没有，那个其实我们的 C 队也都还不错，这样子。
哦，
哇，水准很高。
对对对，因为我就到处去外面招揽女生进我们军团嘛。
哇，
对，我们军团50个团员里面有10个是女生。
天哪，这就是一种 ladies night 的观念，
对，好聪明，
男生来一堆。
对啊。
天哪，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营手法？
夜店的手法，
没错，
女生免费，男生800。
对对。
哎，等一下，我们不是一个那个正经励志的电台吗？
好，回到 CS，
从上一个战士酒店之后，我们就再。
楼歪了，
没错，看你还装嘛哈，励志节目。对，好，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后来就是其实我们军团到后来本来还蛮红的，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都投入在这个网路上。
天哪，那你这样子钱从哪里来？
哎，就感谢学成啊！
哦，
学成
哦，这个一个公司就可以这样养你啊！
对啊，
养你养到最后倒了，你看，养倒了。
哎、好像不是这样。
哦，好，然后一年之后，
就后来啊，本来那时候大家都还在想说明年以后怎样怎样，可是后来就因为有那时候也是我没有仔细挑啊，招揽到一个女生进来的时候，这女生是属于比较开放式交友的模式的。
哦，有在隐喻什么吗？
然后后来就由于那个军团里面的男生都争风吃醋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军团就散 掉了这样。
哎呀，哎，真的是
妲己的这个，
真的成也 Lady's Night， 败也 Lady's Night，
真的。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以后要挑那个队友也是很重要
的，挑安全的。
嗯，
没错，
嗯，
对，幸好是猪一样的队友，不是猪一样的队长。对，不是不是，队长在出书了。然后哎呀，解散了之后呢？
嗯，然后解散以后啊，就开始又回到正常生活了。
哦，
所以我又开始又回来继续做我的工作这样子。
对，嗯哼。
那时候我本来都一直还是认为说教书就是一个职业而已，就是把别人的钱放到我的口袋里面这样子。
哇，我的天哪，蛮好的。是谁告诉你是误入歧途的观念？不过没关系，有这个深入谷底一定会攀上高峰的。后来如何导正的？
后来是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啊，因为那时候就会觉得我拿人钱财要忠人知识嘛。
对。
那例如说呢，我拿你的钱，我就是要努力的把我脑袋里面的知识灌到你的脑袋里面去。
你看哇，这个都有责任感了，应该是开玩笑的了。
对，就会很努力的一直塞，一直塞。
对，嗯。
可是后来有一次在上到一个失业补助班的时候啊，遇到一位老妇人。
对。
那这个妇人她大概60几岁。
对，
嗯。
那她是在一个失业补助班里面，她在班上呢，那时候就是一直拖到进度，那其他同学就有点维持这样子。
对，
所以我就跑去跟她谈一谈。
对。
那谈了以后才知道，其实她本来是嫁到日本去的。
哦。
那在日本那边的那个生活跟台湾不太一样。
对。
例如说讲嫁到日本的话，女生就是要辞职全职当家庭主妇。
哦。
所以例如说像那边啊，你要去迎接老公回来，像刚结婚的时候，她就要真的是要像漫画里面那样子奔到门口，然后扑进老公怀中说：“哎，欢迎你回来。”
哎呦，
这样子。
嗯。
那她刚开始的时候怕会跌倒，所以就慢慢的走过去，然后就被她婆婆骂说：“你这样子没有老公会那个回家会觉得很开心的感觉。”
啊，我的天啊！
就是真的是像漫画一样。
对。
然后像那种，假如说儿子考不上大学，
对，
就是妈妈的问题。然后考不上公立学校，就是妈妈的问题。
对。
儿子在学校被霸凌，就是妈妈的问题。
啊，好没自信哦，好没尊严哦。
所以在那边就是你要当一个全职家庭主妇。
对。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像这样的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当她今天在60几岁的时候，她已经就是被老公就是扫地出门。
对，
嗯。
那这样子的她来到一个电脑绘图班的话，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连左右键都搞不清楚。
哎呦，这太辛苦了，
心酸心酸。
对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就是做好这个软体这样子。
对对对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她就跟我讲说：“老师，我想自杀。”哎呀，
然后
对啊，那假如是你听到人家说想自杀，你怎么办？
哎，绝对是不敢丢，我们要好好的开导他。
对、
啊、
对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我也只能赶快就听他讲啊，然后跟他讲说，一个母亲在孩子心中是多么重要啊，希望他为了自己的孩子这样。
对。
那假如他会日文的话，那也许他可以去一些导游班啊，或者是什么日文美语班啊之类的。那也许这样可以就是赚到钱呐、啊，也不用来上这个电脑会议这样。
对对对。
那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是有听我的话就退训了。
嗯
哦。
对，就是没有再上这个电脑绘图课，但是他后来好像有去上其他的课了。
哦。
对对对。那、
okay, okay.
他最后跟我讲说：“哎，老师，我有一个佛经班，参加一个佛经班，然后找我一起去念佛经。”
对对对。
那当然 OK， 我就把他陪他去。
对，哎，适才适所，如果他不行，你不要勉强他，
是
不是？
对啊。
然后呢？
然后他后来去佛经班念完以后，他就跟我说：“老师，我可不可以要你的照片？
对，
然后我可不可以就是跟你要一下你的电话？
对对对。”
然后想说：“哎、为什么要我的照片？怎么回事？”然后他讲说：“其实是这样子，我想帮你立一个长生牌。”
哦，
长生牌，
对，
好可爱哦。
对，然后希望未来我儿子从日本回来之后可以打你的照片去找你，谢谢这个恩人这样子。
对，
哎呦，感人。
对啊，可能那时候其实我是一个，
所以你的一般话对他的帮助很大。
可能那时候我是一个愤青啊，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第一个感觉是诈骗
啊。等一下，这个怎么会是？
这是一个从
然后呢？
到低谷的心境，
对对对对。
对啊，就后来其实是有点 就是没有跟他留下联络方式，其实现在有点后悔啊。
对。
可是那时候他就在我内心种下一个种子，就是说、原来一个讲师不是只有、就是知识的灌输而已，还是有很多其他可以帮助到人的部分的。
嗯，
哇、没错。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听了这个宇觉老师的这个故事哦，从当初的话呢，心里有这样子一个萌芽种子，也开始去当老师，可是也面对了职场上七次的失败，然后后来呢到法国这个游学，可是后来呢，没想到这个小的时候的这个希望之火，又重新为这个老妇人，他是你的贵人，他把你的这个生命之火给点燃了，所以才造就廖宇觉老师有这么多的这个生命故事。今天真的很谢谢廖老师的分享，
谢谢。
没错，我们在这本书上相信你会看到更多更多，这本做自己的勇气，邀请你一起来欣赏。